第277集。
小心！
苏黎把浮生往自己的方向一拉，躲开隐卫攻过来的掌风。浮生看了眼那么执着坚持的苏黎，还是败给了他，重新开始反击，没再像刚才那样只站在原地任人捉拿。安帝的隐卫出手很大，意在要把浮生带走。随着战况的白热化，他们发现了一个情况，凡是攻向苏黎的攻势势必会扰乱到国师，国师既要对抗攻击，又要顾着苏黎那边。为首的隐卫做了几个手势，顿时战况开启一个新的局面。除了两人在攻击国师之外，其他的四人都朝着苏黎攻去。苏黎暗骂一声混蛋，只觉得自己应付得越来越吃力。如果不是浮生分心在帮他挡，说不定他早就狗带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苏黎小腹一紧，他本能地站定，伸手捂着肚子，想让那阵绷紧感过去。他的动作立刻让隐卫钻了空子，一掌拍向他的肩膀。苏黎还没让肚子缓过劲儿，整个人就被掌风推搡着飞了出去。
苏黎，
浮生硬撑着挨了一剑，飞身掠起，朝着苏黎扑过去。苏黎吓得脸色发白，倒不是怕自己发生什么，而是怕肚子里的孩子有闪失。好在浮生接住了他，两人平安落地。苏黎被放在地上，心有余悸地看着他，刚要道谢，眼角余光却瞥到一柄长剑，闪着渗人的寒光，正朝着浮生刺来。剑尖刺来得很快，如果浮生受了这一剑，武功势必会受到影响，要想离开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了。
浮生，
苏黎用力推他，想要把他推到一边，可浮生不愿意，他闪开了，长剑就会落在苏黎的身上。眼看着长剑越来越近，一个白色的身影突然从暗处扑了出来，在长剑即将要刺进长生身体之前，伏在了他身上。长剑毫不留情地刺进了他的身体，鲜血迅速染红了素衣。
姑娘，
浮生转身把摇摇欲坠的他抱住，看向那影卫，凭空击出一掌，一股无形的力量顿时把影卫轰飞了出去。苏黎也到了桑桑的面前，看了眼他的伤势，那一剑从他的背刺入，剑身贯穿了他的身体，剑尖隐隐从心口处露了出来。苏黎想要为他把脉的手一僵，这样的伤就算是神仙来了，怕是也难起死回生。见桑桑哆嗦着手，努力想往上伸，他当即懂了，替他把面纱斗笠摘了下来。那几名隐卫还要上前围攻，长笛跟青木终于赶至，再加上被惊动了的官差，几个隐卫跟洛楚书见识不对，飞身离开。桑桑精致绝美的脸上写满不舍，嘴角不停涌出鲜血，张嘴想说点什么，却又被血呛得连一个音也发不出来。苏黎拿出长针，给他试了强制续命的针，可以多给他一盏茶的时间，就像是回光返照。血止住了，桑桑觉得自己有些力气了，他颤抖地抬手抓住浮生的胳膊。
你可否别再叫我姑娘了，我是 嫂嫂。
他跟着他以来的这些日子里，尽管他无数次跟他说他叫桑桑，他还是姑娘姑娘的叫他。浮生隐在面纱里面的脸有一丝动容，向来波澜不惊的他眼底有不解，也有愧疚，亦或者是另一些更深层次的情感。
我能不能看看你的脸？
桑桑哀求了一句。浮生点头，桑桑这才敢把手伸向他的面纱，微微挑起一角，以他的角度正好可以从下往上将他的脸尽收眼底。额间的那朵红莲正泛发着妖异的光，为他本就心如止水的气质增添了几股邪魅。
我终于又看到了你的样子。
桑桑有几分感叹，这是他第二次见到他的脸。相比第一次的匆匆一瞥，这一次他可以放肆的一直看，直到将他记牢，融入骨血中。到了下面，他也要一直记着他。
为什么要替我挡箭？
浮生开口，问出了心底的不解。桑桑咳了一声，他一动，刚刚还止住的血水又开始往外涌。他看着他，心底装着他，所以眼里像坠了星辰。
因为我喜欢你啊。
浮生一滞，浑身变僵。
自那一眼，我便知道这一生你就是我要追逐的方向。不管你是谁，你做了什么，我都会遵循那第一眼的感觉。你喜欢你。
桑桑的声音很低很哑，为了想多跟他说会儿话，他拼命地控制情绪泛滥。苏黎听着桑桑的话，鼻尖发酸，默默起身，把空间留给两人，走开了一点。
我知道，你大概是喜欢苏黎的。
桑桑看了眼苏黎转身离开的背影，又重新把视线落到浮生脸上。
这些日子以来，你有没有那么一点点是喜欢我的？
他话里带着渴望，他渴求一个答案。浮生没出声，只是跟桑桑四目相对，脑子里回想着这些日子以来的点滴。他这才发现，为他洗衣做饭的人是他，为他哼曲解闷的人是他。他问，有没有那么一点点是喜欢他的？这个问题，他不知道要怎么作答。桑桑闭了闭眼。
没事，你不喜欢我也不要紧，我喜欢你就够了。
浮生看着他脸上的人气一寸寸消散，他的心疼得发紧。
以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，我救你之事你也不必放在心上，不用内疚自责。你要知道，能够救你一命，容我在你的记忆中残留一段时日，这对我而言是一件尤其值得高兴的事儿。
桑桑。
浮生终于开口， 第一次叫出他的名字，桑桑浑身一僵，带着笑意的眼睛充满不可思议。他以为自己会永远等不来，他叫他一声桑桑。
你有何想做之事？
浮生的音调依旧不带一丝情绪，像不沾烟火的神仙，混得清淡寡欲，但他眸底深处疯狂涌动的情绪却证实着他不是仙，而是个人。
想做这事吗？
桑桑认真想了想。
我最想做的事儿，就是你想做之事。
可是我也不知道自己想做何事。
那你便去做苏黎想做之事。
桑桑再次看向站在远处的苏黎，
若你心中迷惘，你便将自己当作是他，在这种境况之下，他会想做什么，你的心中就会出现答案。
桑桑给他指明了一条未来能走的路，这条路也十分合他心意。刹那之间，浮生觉得心中有一部分空缺，被什么东西填满了。他看着桑桑，淡漠的唇角微微往上勾了一下。只是瞬间的事儿，他唇角带着浅笑的模样，却像一个被定格的画面，落在了桑桑脑海里。他也冲他笑，张唇唱了起来，还是那首他第一次唱给他听的小曲儿，咿咿呀呀，动人心弦的曲调在整个护城河上空回荡，直至苏黎给他湿得真失笑。他强撑着被血呛进气管的难受，唱完最后一句，满足地闭上眼睛，咽下最后一口气。浮生一动不动地抱着桑桑坐在原地，良久才把那柄插在他体内的长剑拔出，抱着他起身朝苏黎走去。苏黎擦了擦眼角的泪水，看了眼浮生怀里的桑桑。
是我没照顾好他。
说完擦干净的眼泪又开始往外涌。他吸了吸鼻子，视线从桑桑脸上转到浮生身上。
你
他还是想叫他走，不要再跟在他身边，这很危险。然而他的话还没出口，他就打断了他的话。
我想回北岳了。
什么？
苏黎瞪圆了眼睛，泪珠子在他眼眶里打转，没有往下落。
这是我想做之事，你不必惊讶。
浮生淡淡开口，藏着浓浓的不舍。他知道他想护他，那便要有一个强大的背景。回北岳，将太子的身份找回来，他便能做他最强大的后盾，从此再没人敢欺他。浮生的想法并没有如实告诉苏黎，他怕他多想，只说是自己想回北岳。苏黎颓废地抿着唇，垂头了几秒，回话的声音有点闷。
你别回北岳好不好？
哪怕他只是在南陵的某个小山村里或者避世的生活，也总比回北岳要好得多。浮生摇头。
我已经决定了，葬了桑桑之后便走，今日就算别过。
苏黎抬头隔着面纱看他。
我
保重。
不待苏黎多说，浮生转身即走。苏黎看着他的背影，眼泪模糊了视线， 虽然他什么也不说，但聪明如他，怎么会想不明白浮生回北岳的真实目的？他心意已决，他说什么挽留的话都是枉然，只能站在原地，任由浮生在他模糊的视线里越走越远，直至不见。
傻瓜。
苏黎脱口而出两个字，捂着脸再也忍不住，小声地抽泣了起来。哭了一会儿，他才收拾好情绪，跟青木长笛回王府。繁星没在回医馆，暂时在王府里住下，贴身护卫他的安全。苏年宇是在子时的时候偷偷来的战王府，因为苏黎有话在先，这段时间他一直在用行动向安帝证明他是安帝提拔上去的大将军，自然会以安帝马首是瞻，所以就连来看苏黎的这种事儿，也只能偷偷摸摸地进行。见苏黎情绪不佳，苏年宇坐在椅子上，重重抬手拍在桌案上。
我这边去将战王爷接回来，像他这样的人如何会杀人？
苏黎朝他摇摇头。
我难过的不是这件事儿。
那
有故人走了。没事，过了今晚都会好起来的。
苏黎吸了吸鼻子，这才看向苏年宇。
你不该冒险来战王府的。
虽然安帝的人已经没再跟着他，而是去追击再次失踪不见的浮生，但他拿不准安帝还会不会再派其他人盯着他。
我担心你。
苏年宇的脸上全是担忧。
战王爷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战王府由你一人撑着，这有什么需要我办的你一定要告诉我。
我会的。
苏黎感激地冲他笑了笑，很快就恢复成满怀惆怅的样子。
如果你当真想帮我，那便听我的，按我之前说的那样去做。倘若我真的到了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肯定会主动去找你的。
苏黎这意思还是要苏年宇跟他疏离一点。苏年宇攥紧了拳头，无数话头到了嘴边，最后都被他咽下，按照苏黎的意思起身告辞离开。